我最近思想的这个今天要讲的题目啊，就是讲到这个什么是饶恕啊。那饶恕是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际的关系，我们都希望是很好，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啊。但是往往呢，有时候的因为这个饶恕的功课啊，我们没有学得很好，所以呢，虽然神应许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啊，可以真实晓得真理，能够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哎，但是往往呢，我们就是在那个还是把自己关在牢房里面啊。通常呢，这讲到这些东西呢，都是讲到我们没有办法啊去赦免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是我们最常感受得到的。那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饶恕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个饶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对不对？也经历过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也晓得神是已经饶恕了我们。然后呢，神也告诉我们要去饶恕别人，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真是愿意去听神的话，去饶恕别人。但是呢，somehow 啊，我们就是活不出来，啊，是很难，是不是？所以呢，我就用这个以后几次的时间来谈一谈啊，这个饶恕的事情。那其实呢，饶恕的途径啊，是有三个途径的，这个途径呢也是有先后次序，就是一个一个来。那所有第一个那个途径呢，就是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那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那我们有了接受了神对我们的饶恕之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求别人，当我伤了别人的时候，求别人来赦免我。所以这三个步骤啊，是我们以后会多讲啊，不是一个道理，是有一个很具体的，我们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真是看见如果我们真是能够从心里面能够彼此饶恕的话，是何等的好啊！我们的当然是看到，对不对？那饶恕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好处就是你过活过得很舒服嘛，是不是？那我就讲到一些，对不对？那个饶恕的好处啊，第一呢，是在我们的那个情感上面是得到医治的，得到医治的。那我就想到一个信主的夫妻。啊，他们呢已经是离婚了。那这个姐妹的已经是离婚的话，她就很伤感，因为她的心灵受了创伤。然后呢，她就掉在那个哭哭啼啼，就是用眼泪洗脸的那种光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医治，头脑上面是很难的。但是呢，感谢神啊，我要讲的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有离婚有一段时间了啊，然后他现在慢慢呢，这神就医治啊他的心灵的创伤，然后呢，把过去的就慢慢能够那个被神来解决，他就能够从他自己的对不对的牢房，就是没有办法饶恕她的前夫的光景上面就走出来，然后呢，走出来的这个程度就慢慢越来越阳光了，是不是？阳光了之后，啊，神就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给她另外一个弟兄，然后他们现在也谈感情，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心灵得不到医治的话，你没办法去有阳光，然后吸引那个其他弟兄的。那我就看到这个是很美好。那以后这个新的弟兄有没有这个结果是交在神的手里？但是我就看见， 心灵的被医治是很真实的，就能够走出来。那我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会自责，从自己的自责里面释放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很自责的。那我就又想到一个姐妹，她都是信主的夫妻啊。她自己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的掉在她自己的这种的那个忧郁症里面。然后又遇到的，他本来是上班在硅谷，特别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到后来也不能上班，连起床都不能起床。那我要讲的不是说的，当然那个讲起来故事很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这是别人的隐私，对不对？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当一个人就吊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像一个废人一样，他自己是自责的。他说我是个这个太太，对不对？又不去上班，对不对？然后那个家里面乌烟瘴气，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看顾家里，他很自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又出不来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慢慢的他就看到能够接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自责是从神那里得到医治，他就不自责。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又回去上班了，有这个能力，他的忧郁他就好很多，这个人也比较阳光一点啊。这个是看到自责啊，就自己出不来的。那我又看到一个姐妹啊，她身体不好的，她就其实很年轻啊，就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话，但是很多很多问题在自己身体啊。然后现在有物药啊，什么开刀啊，就是用那些治疗使他，对不对，能够稳定下来一点。但是稳定下来一点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信主，他先生也信主，但是问题来啊，他常常自以为自己属灵的光景比较好，所以呢他就怎么样拉着先生，对不对，要去属灵一点，读圣经啊，去教会啊，对不对。他越拉的时候，他这个先生呢就越烦，就越不去，对吧？所以他们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然后他这个姐妹的话，本来的身体就不好，然后再加上都埋怨呢先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他整个这个脸呢，就是真是不像人。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哎，慢慢的他得到这个饶恕的信息啊，他就怎么样能够从他的那个健康又健康起来了。其实那个医生已经给他那个 physical 的，就是养生上面已经是很好，他的问题是心理的。然后慢慢他从他自己的阴影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哎呀，你就看到他的时候，我现在今天看到他好像都没有生病过一样的，就是那种阳光啊，那种蹦蹦跳跳啊，对不对？根本好像没生病过的，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姐妹。我说哇，就是因为她从那里走出来，我就看到她的不一样。这些啊都是很实际的例子，是我目睹的啊。当然我也不能讲很具体。还有一个讲个弟兄，这个弟兄的话，他的他原生家庭小的时候。他母亲呢就做了一些决定，这个决定呢就使他这个儿子一辈子到目前为止都是怎么样，给他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呢，困难到一个程度的话，他自己也讲不清楚，特别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他最近呢就讲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母亲去世，我也不会回去送殡的，就是说葬礼的，我是绝对不会回老家的。那你就看见啊，这个弟兄里面那么多年来说怎么样，说这个 harbor 的这个 bitterness 这个苦毒啊，但是自己母亲啊，你就看到他一直都没跟任何人讲，他的妻子也不一定知道，他就埋得很深。但是现在，他 他就能够被神的灵来感动他，他就能够怎么走出来，所以他能够分享。所以这些啊，就是能够从自己的这种不饶恕的光景一步一步走出来，这个是饶恕的好处。那我们就说，既然那么多好处，那这些几个例子有什么共同点啊？共同点呢，就是你就把自己放在牢房里面，虽然信主啊，但是只是对神的道理很懂，但是没有感觉心里面有神的爱在里面。所以呢，当他开始感觉到有神的爱的时候，才能够晓得说，哦，我要去放手放心，对不对？饶恕一点。当他一这样子愿意放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怎么样，以很真诚的爱对神对人能够发出一个真诚的爱。所以呢，我们的那个牢房呢，就使我们就是不晓得不领受神的爱，第一，第二，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爱神。但是也是在我们的道理里面，在我们的规条里面来运作。那我们就说什么是饶恕，对不对？那其实饶恕在客观来讲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别人欠我的债，我就免了他的债就是了嘛，是不是？饶恕就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问题来了，那债是什么，对不对？那有两个层面债啊，一是身外物啊，债可以是身外物。那些什么是身外物呢？钱财啊，对不对？然后呢，时间呢，对不对？你的我们的才干呢？那我就特别讲到才干，那个在这里硅谷，这个在这个身外物，我们的才干，对不对？然后比如说跟了一个老板，对不对？那个 startup 的，然后跟他卖命了，是不是？啊，卖了好几年，对不对？一个礼拜七天，对不对？就做了，对不对？一天十几个小时，然后呢，一个礼拜可能做80个小时。当你做这个时候，你有一个期望，是不是？希望那个公司上市，对自己有点好处嘛，是不是？啊，问题来了，老板那个上市的时候，这个老板没有给这个人的一点点的好处。啊，这个是从人来看呢，这简直是不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就是有这种人，那你想想看，对不对？他其实最纠结的还是怎么样？那个钱。但是呢，更深一层，这个老板对他的不忠心的违背啊，就讲到更深一层，就是感情上面。感情上面的话，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他就觉得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我这个给你卖命的一种，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是 betray。对不对？这个字是很重的啊。然后同样呢，这个字的话，会不会在男女之间的感情关系上面 betray？ 所以呢，伤害就非常大，那个恩怨这个债就讲不清楚。那我刚才也讲到那个例子的一个母亲跟儿子，那个债。然后还有呢，什么亲戚，还有呢怎么样朋友，朋友会不会 betray 我们？啊，你有看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债的话，那个很客观的话，很简单，就是免债。那讲的切身一点呢、啊，我有没有欠丁敏的债，或者是更多？丁敏有没有欠我的债？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啊？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是不是？我就想说他欠我多一点，是不是？因为我能够亲身感受到他伤害我的痛，而我呢怎么样没有感受到我伤害他的痛，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整个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在罪在那边来运作，是不是？那如果是年轻的夫妻的话，那还好，对不对？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那个就搞不清楚了，是不是？所以呢，越是结婚久啊，我们夫妻之间的垃圾啊就越多。就算我们每天呢，就是那些垃圾马上清掉，那过去那我过几天就跟丁敏是41年的婚姻了。你想想看呢，过去41年这种累积， 然后你要慢慢清，慢慢清，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说，这都是罪的问题啊。那罪的话，通常我们就说，我没什么罪啊，都是别人那个惹我的，我是都是好人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对罪不敏感啊。那我就给罪的一个定义啊，所以你就是知道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去解决啊，或者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夫妻这每天过活的时候，真是不意识到自己的罪了。从神来看啊，不是从我或者你来看，从神来看，神已经给了我们基督的生命。神有一个期望，要我们把基督的心思意念，要我们把基督的行为活出来。如果我们活不出来，神说这是罪啊。所以你要了解那个罪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就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就问这个问题：我有没有活出心思意念行为像耶稣基督？没有罪。那如果不信神的人，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啊，对不对？就跟自己找麻烦，是不是？但是呢，对不对？我们信神的人，罪是不是个问题啊？不是问题啊，罪怎么样？我们有耶稣基督。是罪的答案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要我们能够接受，然后了解这个罪是很可怕，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是完全是有希望，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所有的一切。那道理我们都懂，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来问几个问题啊。今天的主题我要讲的，那前面讲的还是前言，对不对？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点了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神赦免了我们，他在哪些方面来赦免我们？就三方面。第一方面呢，他是无条件的来赦免我们。第二方面呢，他赦免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命来赦免我们。然后呢，第三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接受他的赦免，就是这三点。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完完全全晓得耶稣基督是赦免了我们，那我们才有可能去赦免欠我们债的人啊，是这个个观念。那我们就来看啊，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刚才也读了经文。所以第一点的话，就是神赦免我们是无条件的。那次日，那个约翰就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看一个人走过来就是人嘛，对不对？但是呢，施洗约翰很不一样，他说看到神的羔羊就过来。那神的羔羊这几个字，然后呢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形容，这个羔羊除去，是不是？他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个是羔羊，就是一个代罪的羔羊，中旧约的观念。因为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旧约的先知，对不对？来到新约的这期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羔羊在启示录也讲到，这个羔羊是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宝座的耶和华的宝座前。然后呢，他这个使徒约翰，他就上到那个天上去，他就看见一个情景，就是看到一个羔羊就站在这个宝座前面。然后这个羔羊是怎么样？像是被杀过的。他为什么被杀过？因为他做我们你我代罪的羔羊，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替你我来偿还我们所有的罪。然后呢，耶稣基督那个神就说，因为你信耶稣，你的罪就怎么样，就除掉了啊，是这个观念。然后呢，我要强调的是世人，世人是不是我们可爱他才赦免？ 是不是我们只是基督徒他才赦免？世人就是说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这个动作全部人都赦免。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也讲到，不只是跟你们说的，因为这个挽回祭也是为什么普天下的人来做这个挽回祭。所以无条件的这个东西，你就看见啊，我们要晓得神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神赦免我们他是完完全全是没有条件的，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神赦免我们就是这样子。那第二点呢，就是神赦免我们是用，对吧，一定有个渠道，对吧，是用耶稣基督的命。因为所有的罪，如果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二十八节的话，那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一次被献就是上十字架，就担当了世人的罪，是不是？然后呢，这里其实担当多人的罪献了一次，它是用过去式，对不对？是既然。然后呢，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就来到这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二节，他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什么？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当然这个是用什么旧约这个至圣所大祭司这个观念，是不是？啊，所以所有这些罪以前是用牛跟羊，现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呢，你有罪一定要有血，那个罪才能够解决。但是过去呢是暂时的，现在说一次献上就永永远远，讲到这个观念。然后第十四节他要讲，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然后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我们的心的话，如果你良心是有责备的话，我们的良心是不洁白的，我们的良心的就是给我们很多的不平安。那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够从我们的角度那个良心才洁白？但是在这里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罪，然后呢，这样子的话，然后呢，除去你们的死刑。死刑啊，就是你活在自己罪里面的那些行为。因为你如果良心是洁净的话，你就继续，对不对，走在领受神的观念里面。这个是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如果你们若认自己的罪，对不对，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去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当这种光景下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又是一条好汉，除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讲到这个，是我们的行为，然后呢，使你们怎么样侍奉那个永生神。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断不好没有关系，我们怎么样不屈不挠，我们不会被我们的被罪或者是被我们的行为打败我们。我们看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耶稣基督。那当我们那个良心越来越洁白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的彰显自然，对不对？就活出有耶稣基督的行为来。所以除去是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是用自己的血，是讲到怎么样，他的那个罪是需要有一个刑罚在那里的。那耶稣基督的刑罚就是死，但是他是完全人，对不对？所以他就自己在肉身上面是受死。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尤其是过去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等于是死刑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是他死我们还活的，那意思说我们其实是免了，神免了我们的死刑，刑罚的刑，是这样子来对的。然后呢，我就问说，你我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免死刑的感觉？ 啊，我是讲感觉啊。那我不是一个感觉的人了，我现在就越来越讲感觉。一个本来就是上这个 capital punishment， 你等对不对？等那个 on death penalty 的那些人呢，对不对？还是在监狱里面嘛？今天是不是？然后呢，突然间总统今年有特赦，特赦一个人，本来是说 on death row， 他就免了死刑。啊，那个人的感觉，你我晓不晓得？你我不晓得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访问过免了死刑的那个人，特赦那个人的感觉是不是？我更没有感受到，对不对？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个道理，都是个道理。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感觉的啊。那我就讲我自己，我虽然没有免了死刑的感觉啊，但是呢，我也怎么样，有一个承受惩罚的感觉。你要惩罚，我们惩罚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不知道他的感觉了，是不是？明白吗？我们只是一个这掌刑的这个人，那我就讲讲啊，我的被这个刑罚的感觉是什么？那有一些背景啊，就是我差不多，我像我那个大儿子 Fred 的差不多年龄的时候，那我已经在 IBM 的公司已经做到第二线的经理了，对不对？40岁还不到，很拽啊。然后呢，然后呢，下面有六个 department， 每个 department 十几个人，都是高科技，就是 IT 这方面的人。我就因为那个很有上进心嘛啊，可能那个对我自己那个时候对这个就是要干活嘛，对不对？所以呢，部下的话，那就开始有意见了，是不是？你在小公司都没有这个，但是在 IBM 的话，它有个系统，它叫 Opinion Survey。然后你有什么意见，对自己的第一线老板，对第二线老板，都可以讲的啊。啊，把东西都讲出来的时候，那个第三年的时候啊，还没有到第三年，这个会回报啊，就是说这个 employee 对我的 opinion 就出来了，不好。那说我是什么？说这个二线老板啊，太霸道了啊！我想你们今天也看到我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就是很多时候就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个活在自己的这个个性里面是会这样子的，啊，所以呢，那个三线老板就马上就怎么样？他说不行啊，对不对？然后呢，一定要有一个，他就把我，不做二线老板，然后就怎么样？你就做我的 technical advisor， 对吧？那其实这个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公司里面啊，你带兵的啊。现在突然间变成 technical advisor， 就说你是打入冷宫，是不是？如果你是用那个曲棍棍球的那个号，就是 hockey 的话，你是 in the penalty box， 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的感受，我现在讲，我的感受是怎么样？完全的失败。那其实呢，怎么样？我的一直过来，虽然我的那个读书啊，也不是说这个都不是第一的啊。但是每一次我都过，所以我在做学生，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得很顺利的，然后就来到美国，对不对？然后还有五子登科啊，那也不容易啊，是不是？那不只是五子登科，进到当时的 IBM， 就是今天的所有最好的那个公司，在当时啊，然后呢，那个步步高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的年龄，对不对？就像 Fred 那么的年纪大，我那个时候我的眼睛是长在头上的。然后第一次进到人生的失败，这我对我来讲，这个是人生的失败，是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叫做刑罚的感觉。 我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是没有办法，那因为我不要面对我周遭的人嘛，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刑罚的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公司很大，我就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就不看他们，对不对？重新再来。那其实啊，现在回头看啊，神看到我这么骄傲，他就让我进旷野大学。啊，什么是旷野大学？就是谦卑大学。啊，那我就谦卑，谦卑下来之后，神就让我找到他。我信主是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啊，当然了，这个以后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That's another story，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就是说讲到这个那个刑罚的那种痛苦啊，啊，这还不是死刑啊。那我相信，就是说我用我这个例子，就使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刑罚的感觉是什么，刑罚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圣经里面啊，我们说要晓得神赦免我们是用基督的命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基督他的痛苦，你我是不能够体会的，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头脑上面。所以呢，就变成怎么样，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会怎么样子？然后如果你看啊，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他真是能够感受到他是免了死刑的，那个人就是巴拉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比拉多，对不对？然后呢就左看右看，看了三次，都说耶稣基督是没罪的，完完全全是一点罪都没有。但是呢，那些祭司长跟那些众人都不同意啊，他说你就要把他怎么样钉十字架上。然后呢，怎么样？那个时候一定要特赦，那放哪一个？他放巴拉巴。那巴拉巴是杀人犯啊。然后最后怎么样？因为比拉多怕祭司跟众人，就把巴拉巴这个杀人犯就放掉了，释放他，然后呢，耶稣基督就死掉。所以我的思想啊，这个真实的这个东西，巴拉巴他的感受会怎么样？他说：“我真是免死，不只是就是不死，然后还坐在那个监牢里面了，他就释放了他。”今天你我能不能感受到巴拉巴的想法，那种感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揣摩，要在圣经里面去思想这些情绪上的那个经历的。然后所以呢，这个罪的刑罚 penalty of sins 得到赦免，免了这个刑罚，免了这个死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的。所以当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你会不会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替我们死的？你的感觉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常常来在感情上面来思考。所以呢，神饶恕我们是用基督的命，我们在感情上，不是在道理上来晓得。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说神饶恕你我，其实他有个期望，是不是？他期望是什么？就接受他对我们的饶恕，是不是？那如果你再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的话，他后面讲了几个字，对不对？他说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谁等候他的人呢？就是你我，因为我们是信神的人，对不对？等候第二次显现耶稣基督的再来。好了，并与罪无关。我们从现在开始怎么样就与罪无关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污秽，好叫我们有洁白的良心。 然后呢，当然在见主面的时候更是那样子了，是不是？所以呢，没有，乃是为拯救他们。拯救这两个字啊，就是使我们天天得救，不会怎么样，不会有罪恶感或者一些东西来缠累我们。神的心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圣经就看到，神对你我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接受他的赦免。那我们会就问一个问题啊，那我其实我们都说我们是接受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说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那但是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你怎么晓得真是假？那我们就来看啊，这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对不对？那个彼得就来问耶稣，对不对？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对不对？然后那个耶稣就亲自给他做一个比喻，对不对？他就说这个，这就好像天国就好像一个王，然后呢就跟他的仆人算账。正在那个时候，对不对？有一个人呢就进来说，你欠我1000万两银子啊。然后呢，那个主人怎么样？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要免了1000万两银子的债。然后呢，他就正着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他救着他，让他来还。那我们从客观的角度，这个仆人真是糟糕啊，是不是啊？从客观的角度，那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个仆人不能免那10两银子的债？为什么？很可能他才怎么样，那个主人免他1000两银子的债，他头脑是知道了，他不上心，是不是？主人给他那个柔心他没有学到。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比喻讲到父神嘛，对，父神赦免你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接受父神对我们的赦免？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免别人的债。所以免别人的债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父神给我们的饶恕，是那个指标。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就是在我们在哪里出问题，对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出问题。常常当我们讲到这个彼此饶恕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人跟人之间，神在我们头脑，但是不是活在人与人之间的饶恕上面。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完全接受，开始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例子比喻就看见，1000万两银子的债跟10两银子的债，那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呢，是不是这样子？真是平心自问的啊，你我也会掉在这种光景。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的时候，神不在我们心中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晓得，你要知道，你我本来是该死的，现在没有死，我没有想到这个啊。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对不对？的死法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天父常常说，你天天犯罪，但是我的儿子已经替你死了。我的期望没有别的，就是期望你来接受我的赦免你。那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仆人不接受主人的赦免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还是揪着那个10两银子的人要他还嘛，对不对？所以呢， 就来到这个马太福音38章，他主人就大怒了，他说就把他交给怎么样掌刑的，就等他还清了债欠所欠的债，所欠的债就1000万两银子。你说他坐在牢里面，你说坐在牢里面怎么还债？那言下之意的话，如果他还是揪着那10两银子不免债的话，他就在监牢里面，就一辈子就在监狱里面死掉。所以呢，当我们看这些那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领受，是这样子的。所以回到这个总结，我们怎么样子，真是神是赦免了我们。神怎么赦免我们？第一点，神赦免我们是无条件。第二点的话，他是用耶稣基督的命来赦免我们。第三点呢，他就是要我们接受父神的赦免。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请问大家有4个问题要思考的啊。第一个问题是，现在你在心目中有一个人是伤害你的，你是没有办法去饶恕他的，而且是影响你过日子的，你想饶恕他，但是就是饶恕不来。第二个问题，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思，我过日子有没有活出基督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活出基督的行为来？如果没有，神看这个就是罪。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完全圣洁的人，他甘心乐意忍受肉体的痛苦。我们要思想来感受耶稣基督的痛苦，这种痛苦应该是我们来受的。第四个问题，我们想接受神的饶恕，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所以现在神今天早上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愿意来思考，说神啊，我愿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我们只有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才能够被你来医治。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一时之间是没有办法从我们的不饶恕人的牢房里面能够马上走出来。你是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活在你面前的，特别是愿意举起手来，愿意走出这个牢房，真是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们，亲自的来安慰他们，因为你也知道他们的伤害是很大很大。求主施怜悯，用温柔的心跟他们同行，给他们一个愿意的心，继续真是来思想刚才你感动我们这4个问题，好叫我们更能够摸得着你的心意。你是只要我们能愿意来接受你的赦免，我们感谢你。听孩子这样祷告，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